这是明慧广播电台，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，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，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。
这是明慧广播电台，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，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，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。
听众朋友好，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听到的是第1031期空中明慧周刊。现在是修炼园地节目时间，有以下文章和大家分享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妈妈的坚定助我暗夜前行》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0月12日。我已经记不得这是第几次重游沈阳大东公园了，和童年记忆不同的是，这里增设了半月亭拱门和古风的长廊，可这些妈妈已经看不到了。妈妈，您还记得吗？小时候我最爱吃皮皮虾，您怕我被扎到，每次都给我把虾皮剥掉。剥好的虾仁儿，您被虾须扎破的手指，以及您那融化万物的微笑，温馨的童年时光时而出现在我的脑海中。妈妈，您还记得吗？我6岁的时候，您手把手教我读一本书，您从这本书中认识到层层宇宙与人生的真谛，并成为您一生的信仰，生命也由此获得新生。您的辛苦没有白费，女儿今天也在一遍又一遍地读着同一本书，每读一次都会有新的收获。就像您告诉我的，转法轮是一部登天的天梯。妈妈，您还记得吗？爸爸在单位一直都是劳模，每到周六周日或节假日，单位需要有人加班时，因为没有加班费，厂里找不到能加班的人，领导都是给爸爸打电话。是您一再鼓励爸爸，大法弟子是修炼人，要看淡名利。若干年后，即使在爸妈都被非法抓捕关押的日子里，逢年过节，凡是厂里发物品，总有好心的同事把爸爸那份儿送到家里来，还要自掏腰包送来不少米面粮油。中共的谎言即使一时能制造出肃杀的恐怖气氛，但人心都是肉长的，谁善谁恶，百姓的心如明镜一般清清楚楚。妈妈，你还记得吗？曾经你和我奶奶之间总是矛盾不断，奶奶是一大家子人公认的男伺候，给奶奶做饭洗菜时，奶奶会说您用水用多了，炒好的菜奶奶会说您用的油多了，任何一点小事稍微做得不合奶奶的心思了，都要被奶奶说一顿。奶奶那个脾气就连我的两个姑姑都忍受不了，都不愿意和他们的亲妈住在一起。但在您修炼法轮功以后，您以真善忍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，乐呵呵地接受多事的奶奶的各种无理调遣。从此在这个46平方米的小屋里再也没有了争吵，而是洋溢着5口人温情的欢笑。妈妈，您还记得吗？我8岁那年， 奶奶因为腰疼住院了，奶奶不能下地，大小便不能自理。是您给奶奶接大小便、洗澡、洗衣服，做奶奶喜欢吃的饭菜，没有一点焦躁和怨言。您的精诚所至，感动了一向待人刻薄的奶奶。从此，奶奶逢人便夸，这儿媳比女儿还亲。妈妈，你还记得吗？那年楼上邻居家暖气漏水，把咱家墙皮冲掉了。别人都说应该让楼上邻居赔钱，您却乐呵呵地说，没事儿，人家也不是故意的，就这样放弃了索赔。妈妈，您还记得吗？1999年7月以后，中共动用国家机器污蔑栽赃法轮功，在大法弟子遭受残酷迫害那段红色恐怖的岁月里，您坚持给身边的人讲法轮功的真相，沐浴在佛光中的一家人都坚定地支持您。那段时间，家里成了真相资料的印刷点，经常有同修往来。妈妈，您一定记得2006年5月，您被中共国宝绑架，在沈阳市看守所，即使遭受再多的刑讯逼供，门牙都被凶恶的警察打掉了两颗，您也没有连累到任何一个同修。在被非法庭审中，您毅然独自承担了7年的非法刑责，即使在辽宁女子监狱被折磨到肝腹水晚期的弥留之际，您依然无怨无悔。妈妈，您离开女儿已经8年了，女儿依然在思念着您。善恶到头终有报，中共这个魔鬼，自从他一出现，就已经注定了他覆灭的结局。他迫害法轮佛法，残害并在持续地迫害着一群信仰真善人的好人，加速并彻底摧毁了整个中华民族的道德根基。今天，整个社会，甚至于每个中国人，都在承受着世道沦丧的剧痛。中共组织下的每个成员，都要分摊他滔天罪行的恶报。妈妈，您的坚贞不屈，增强了我暗夜前行的动力。女儿现在也在传递着法轮大法的美好和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真相。你留给我的那个护身符吊坠，我一直戴在身上，上面刻着“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”九字真言，在阳光的折射下，更显得晶莹剔透，熠熠生辉。每每讲真相遇到挫折时，我都会摘下来看看，因为这里面有您昔日的谆谆的教诲，有您欣慰的鼓励，有您慈祥的母爱，还有您天使般的笑容。妈妈，全面清算中共的日子已经不远了，女儿会遵照师父的嘱托，坚持不懈地讲真相，劝众生退出中共恶党的党团队组织，在天灭中共的大劫难中存留下来，迎接未来没有中共的美好新纪元。今天，女儿已经长大了，在从大东公园回家的路上，虽然没有了您温馨的陪伴，但您对真善忍信仰的坚守，永远鼓励着我在修炼中勇猛精进。至善若水，大爱无声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做得更好才对得起大法弟子的称号》，作者山东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0月12日。进入2020年后，感觉时间推得更快了，国际国内每天发生的事件让人目不暇接。 我告诉自己要做得更好，才对得起大法弟子的称号。第一部分，坚持一线传播真相，正念对待摄像头。中共病毒疫情发生以后，许多生命来不及听真相就失去了生命。我感到自己的责任更大了，我就是传递真相的法弟子，哪里有真相，哪里的生命就会得到希望。我不能有怕心和懈怠。现在大陆搞天网工程，农村主要的街道都安装了摄像头，更何况市区的大小街道了，许多单元楼都密布了摄像头。看到网上有同修因为被摄像头监控到，我也打过退堂鼓。当我想退缩时，师父就让我读到了这段法。师父在经文2013年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中说，真的心里不装着害怕，坦坦荡荡做着该做的事情，堂堂正正地走在神的路上，没有害怕。警察也是等救的生命，来了我给你讲真相。真有这样的大法弟子，结果警察都非常佩服，临走还告诉你注意安全啊，真的了不起。读到这里，眼泪就在我眼眶里打转，我的一丝一念师父都在看的啊。有一位同修因为心里没放下对摄像头的怕，想自己发资料时换一个姿势走路，别被摄像头识别到，就这不正的一念下楼就崴了脚了。这让我意识到，我们做救人的事时要用正念对待所做的事情，才会一路走得顺利。每次出门发资料时，我就在心里对众生说，我是来发救你们的真相来了，你们一定要好好看呐，摄像头不要拍到好人。最近临近的县市已经有同修被大面积迫害的消息传来了，我意识到我要走正每一步，多学法，才能保证自己的人身安全，也不让公检法人员因为迫害大法弟子而被邪党拉去做陪葬品。第二部分，大法弟子真的是有神通的。我婆婆退休了，她都是定时把存折给我，让我帮她取工资。上一次取工资时，工作人员刷磁条时就不太顺畅，刷了几次才过去。工作人员说，你这存折最好来换个新的。但是换新存折需要带婆婆的身份证，所以上一次就没换新存折，把钱取出来连同存折还给婆婆，就把这件事给忘记了。最近这次婆婆又让我帮她取工资，我把存折放包里，去银行时才发现存折和手机是紧挨着放在一起的。按着常人的说法，这样会消磁的，存折就不好用了。但是我想去试试吧。去了储蓄所，工作人员在设备上刷了几次存折，都是发出滴滴的声音。他把存折给我说，消磁了，换存折吧。出了门我就想，我练的功有强大的电和磁，我练的是宇宙大法，我身上不缺磁啊。我就用双手的手指在磁条上来回摩擦，对他说，不好意思，我没好好保存你，我把磁给你补回来。摩擦后看着平整的存折，我非常相信磁条正常了。我决定到另一个储蓄所去试一试，果然不出所料，这个储蓄所的工作人员只在设备上刷了一下，存折就通过了，顺利地取出了钱。还有一次，我去银行去存不到3万元钱，因为为了凑个整数，我就想，我把手里2张面额10元的真相币存上吧，就把真相币没有字的一面向上，跟其他钱一起给了工作人员。我心里想，让柜台的工作人员看不到上面的字。只见工作人员点钱时，把真相币反过来了，有真相短语的一面正对着工作人员。我一阵紧张，正想怎么应付时，却见工作人员像什么也没看见，麻利地点完钱，一言不发，把钱都收下了。我天目看不见什么，但是这两件事情让我坚信练功人真的是有神通的，所以每次发正念时， 我知道我的神通在清除邪恶，在另外空间是正邪大战。师父让我们做的事是千真万确的。第三部分，去掉嫉恶如仇和不修口的执着。在生活中，我是个耿直的人，有个嫉恶如仇的性格。对常人中有一些人利用岗位职权谋取私利，或者是发现有一些人搞不正当的行为，做了一些不好的事，都是非常厌恶，敬而远之。以前我不认为这有什么不对，但是最近我发现这种嫉恶如仇是缺乏慈悲心的体现。修炼是修自己的心，人做了不好的事，自有宇宙的法力在制约一切。人做了坏事，将来都是要用德来偿还做坏事的后果，是很可怜的。如果我不学法轮大法，是不是也会在尘世这个大染缸中随波逐流做坏事呢？世人没有心法约束，自然不会用高标准要求自己。看人的坏的表现，也时常反省自己的心，这才是修炼呢。认清这个执着后，我变得多看别人的长处，而不是只看别人的短处，说话变得祥和了，面相也和善了。针对目前邪党对大法弟子大面积的迫害行动，我发正念中与那些为了眼前利益而执行迫害命令的警察沟通。你们不能参与对佛法修炼者的迫害啊，那将使你和家人的生命处于最危险中，不要当邪党的陪葬品啊。近半个小时发完正念，我第一次流下了泪水。在生活中，我是个坚强的有泪不轻弹的人，佛法的慈悲让我的本性反出来，生出了对迫害者的慈悲之心。不修口也是我要去的执着。在工作中，经常为了符合常人状态，跟同事聊一些常人中的事情，有时就会说一些开玩笑的话。但是最近有一个年纪比我小十几岁的同事在众人面前冲撞我，让我下不来台。我当时觉得很不舒服，但是我向内照，是不是自己口无遮拦，可能无意中就伤害了同事，所以同事会说出过激的话刺激我。还有常人的闲话，尽量不要插言，不说与工作无关的评论。认识到这个不足后，第二天同事就笑眯眯地主动跟我打招呼，还拿水果给我吃。我知道我向内找了，周围的一切都是为我提高而变化的。我们处在不寻常的时代，世间的一切都在师父的安排之中。我要兑现我的誓言，走好走正师父安排的路，不辱使命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对修善的一点感悟，作者上海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0月8号。几年前在学法小组，有位同修向我提出说我没有慈悲心，当时自己并不以为然，觉得自己还是有善心的人。后来遇到一件小事点醒了我，确实应该重视修善。那是2年前的一个初夏，我乘公交车到女儿家去。我坐在靠窗的座位，太阳晒在身上，感觉很热。过了2站，旁边座位的人下车了，我马上就坐在对面的座位上，这样就晒不到太阳了。这时旁边站着一位老年妇女，手里拉着一个小车，边往里边的座位走，边说着话。当时我没在意，但仔细一听，在说我呢。你这个人怎么这么刁，里面的座位不坐，让我晒太阳。听了此话，我也不在意，这种换座位的动作一直是个惯例，从来没想到有什么不妥，大家不都这样吗？回家后，我回想了一下自己换座位的事，觉得自己确实错了。我不是常人，我是个修炼人，嘴上经常说要做个无私无我、先他后我的人， 碰到实际事情，自己就做得变味儿了。让别人舒服，自己晒太阳有什么关系呢？这不说明我的善心、慈悲心没有修出来吗？慈悲心常在的大法弟子，会有我这样的举动吗？想想自己真是惭愧。我按下决心，以后在任何一件小事中，都要注意自己的一丝一念，修去常人的思维模式。一次，我乘地铁坐在座位上，听到旁边一位妇女对她的同伴说，你最好有个座位坐下就好了。那个同伴说，算了，坚持一下吧。我抬头一看，这个人也没什么异样，比我年轻多了，但他需要座位肯定是有原因的。我立即起身请他坐下，他不好意思的一个劲儿谢我。旁边的妇女是他姐姐，就跟我解释，他妹妹两个月前做了膝关节手术，现在还不能久站。我关切地问了几句他的病情，然后给他讲大法真相，让他三退保平安。他很高兴地接受了。因地铁人多，我请他把我讲给他的话告诉他姐姐，他也很高兴地答应了。只是我没有给他姐姐做三退，我觉得这件事还是做得欠缺了。还有一次，也是在地铁里，看我前面站的妇女年龄和我相仿，但精神不佳，我就起身给她让座。她说她确实很累，前两个月做了癌症手术，又化疗，对身体伤害很大，今天是到医院复查。我也不失时机地给她讲真相，她说她是信耶稣的。我跟她讲，耶稣是一位伟大的神，你坚信神，相信神会保护你，但你加入了无神论的团体，那不违背了神的旨意了吗？只有退出党团队，才会真正得到神的保护。也简单地讲了几句大法真相，他认真地听了，接受了我给他起的化名，又一个生命得救了。还有一次在公交车上，上来一位拿着拐杖的老年妇女，我连忙起身让座。这位老人告诉我说，他做了腰椎手术失败了，走路不方便了。我告诉他可以做残疾人鉴定，有残疾证可以拿到残联申请派人定期为你服务，这是免费的。老年人还可以到社区申请长护险，他们上门来评估，然后根据你的情况派人到你家为你做护理，一小时自己付6元5角，其他由医保付。他听后高兴极了，说，你怎么对我那么好？这些便民的事，社区怎么也不告诉居民呢？然后他问我到哪一站下车，他正好跟我一站下车。我把他护送下车后，立即就跟他讲了我是大法修炼者及法轮功真相，让他三退保平安。他跟我说自己还入过党，也欣然接受了三退。以上三件小事给了我一些启悟，我只是善意的让个座，但常人已感受到善的力量，讲大法真相就水到渠成了。设想第一位我让他晒太阳的常人，如果他知道我是修大法的，那他对大法会有怎样的负面影响啊？看来修炼无小事，大法弟子的一言一行、一举一动对常人的影响是多么重要啊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去掉看不起自己和同修的心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0月13日。我今天想交流的是我们大法弟子不能看不起自己和相互看不起，因为这关系到我们能否走好今后的路和配合形成整体。第一部分，大法弟子不能看不起自己。听一位同修说，他这么多年自己和家庭的磨难很大，
是不是自己的业力太大，自己不是那块料吧？经历了太多的挫折和打击，同修觉得自己都有些修不下去的感觉了。我还看到不少同修看不起自己，觉得自己的人心执着老去不掉，觉得自己太差劲儿了，这就成了我们正法修炼路上的一个巨大障碍。其实能在这里当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，不是谁随随便便能当的。我们看不起自己时，我个人有这样两个认识。一，我们看不起自己时，是不能正确对待我们这一门的修炼方式和内涵。我们现在在大法中修炼，是明明白白在各种尖锐的矛盾、情欲、干扰和旧势力强加的迫害中修炼我们的主元神。这和原来所有修炼复元神的修炼方法不同，根本不是一回事。在修炼中，我们一有修好的一部分，师父马上就给我们隔开了，那么剩下的还得继续修。而得继续修的肯定是没修好的人的一面。没修好的一面肯定会表现出各种没去掉的人心执着、七情六欲来的。那么他们表现出来、暴露出来的时候，是不是去掉他们的前提呢？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我们是有针对性的，真正的指出那颗心，去那颗心，那么修的就非常快。某个执着表现出来、暴露出来的时候，不就是被指出来了吗？但是他们表现出来的时候，和原来的执着表现是不是一样的呢？那么用过去的一切修炼方式从表面上来衡量，是不是我们一直没去掉这颗心呢？然而就像一根线一样，已经切掉了绝大部分了，但剩下的那一点点还是那根线的样子，能说大法弟子没有修吗？而始终有剩下的这一部分人心，才能保证我们继续在人中待，在人中修，这保证了我们的修炼不破坏人的表面社会形式，也使大法弟子能不断地修好剩下的部分，往更高层次突破，直至修完最后没修好的部分就是圆满。所以从表面上和过去的旧观念来看，这个大法弟子好像一直都人心去不完，挺差劲儿。但也许他修成的一面早已是新宇宙不同层次的王与主了。那么旧宇宙中谁迫害新宇宙各层的王与主，在旧宇宙中人的一面，那能被大法和正法承认吗？那么这时候这些在旧宇宙中自己觉得再了不起的生命，是不是就再见难逃了呢？而且更重要的是，大法弟子是无数生命得救的唯一希望，他们是师父的弟子，是任何生命都不配来管的。谁动谁就是有罪的。不能正确对待大法、正法和大法弟子的旧宇宙中的一切生命都是危险至极的。能够清醒地认识和正确对待我们这一门的修炼方式和内涵，我们才不会看不起自己。二，我们看不起自己时，是不知道我们正法修炼的难度。除此之外，我还有个认识，大法弟子在这最复杂、最败坏、最艰苦的末劫乱世中修，能一路风雨，历经坎坷，跟师父走到今天的，就是了不起的。因为每一个真正的大法弟子，这里不包括那些假冒的，根本就是来混世的人，没有一个是轻轻松松走到今天的，都是经历了无数的艰辛和困苦才走过来的。即使早走的，或因各种原因被迫害离世的，师父都定他们圆满。他们现在就在一个特殊的空间，等着正法结束后，最后的回归。所以，我们一定要对师父和大法充满信心。大法弟子中做错事的，一定要抓紧机会和时间修好自己，弥补损失。那关系到回到自己最高的位置和更多的众生能否得救。我们都知道历史上各种修炼方式都不容易， 都苦，都需要修炼人要有坚定的意志和信念，去放下生死人心，战胜各种磨难，克服难耐的寂寞，走到最后。千万年的轮回转生中，我们大法弟子中的很多人都经过多次的修炼。当我自己现在发现，我们现在的正法修炼是最难的，因为任何一个历史阶段都没有今天这样复杂，都没有像今天的人事败坏到这种地步，从来没有过的无神论、进化论、党文化对生命的至深的毒害和迷惑，人类的整个社会环境对信神的底线都没有低到这样没底线的状态。同时，因为我们的修炼与正法联系在一起，我们的个人修炼牵扯到无数宇宙大穹的存与灭，因为层层众生的败坏和业力，所以不仅有旧势力毁灭性的邪恶安排和疯狂破坏，还有旧宇宙中从上至下对修炼人的各种干扰，他们之多之大，使看得到的生命都感到了震惊的程度。可能在旧宇宙的很多高级生命看来，大法弟子要在这样的环境中修出来、走出来，真是难之又难，那几乎是不可能的事。而且现在的业力确实太大了，人类每天在正常的生活中都在不断的造业，更不用说那些各种极度败坏的社会现象造下的业力，还有邪党对大法的迫害造的无边罪业，各种乱法现象造的罪业，在旧宇宙不同层次，因为旧的观念不去，干扰正法，参与迫害同样也在造下无边罪业。末节的最后中，旧的宇宙和人世间的业力已经大得不可想象。如果师父不来正法，旧宇宙和人类早就被彻底销毁无数无数次了。我们知道，在高层生命来看，这三界和人世是非常肮脏的，是夜浪滔滔的，是一个可怕的大染缸。任何生命来到这世中，都得要在迷中修，在迷中，我们人的这双肉眼给我们制造了假象，让我们在这里看到的是青天白日，晴空朗朗，哪有什么夜浪滔滔。因此很多人活在这世间乐此不疲，尽情享乐，只把人间当天堂。多少人因此执迷不悟，随波逐流，不愿被救度，或失去修炼大法的万古机缘，一步步走向生命真正的毁灭。作为大法弟子，我们大部分人都是天目闭着修的，也很容易被世间的假象迷惑和诱惑的，看不到真实的那一切。有一年，我做了一个梦，身临其境的梦境让我对世间的真相有了一定的认识。在这个梦中，我看到世间的业力表现是什么样的呢？沥青状的，那种极度粘稠的黑色物质，在梦中，整个人类世界都是被这样的物质包裹着的。在梦中，我看到这样极度粘稠的黑色物质，还有一种可怕的感觉，也许这就是这个空间中一定的真相。人世间的种种可怕的真相，我们看不见，所以人才觉得这里好。但在高层生命看来，我们是不是浸泡在像沥青这样可怕的物质中的呢？人在这其中是分分秒秒都浸泡在情和业力中的，被浸泡、污染和包裹着，是非常容易迷失真我本性的。一旦迷失在这名利情的无边苦海中不能自拔，那就意味着生命的彻底毁灭。所以有史以来无数的高级生命都不敢下来。那么在这样的环境中，我们要想一直保持清醒是不是太难了？为什么我们很多时候那么容易被名利情的表现诱惑，那么容易被各种人心、执着、欲望带动，其实就是我们分分秒秒都在情和业力中泡着、浸透着、污染着，那真的是一放松，思想可能马上就随波逐流，就在红尘欲海中沉沦了。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修，是不是最难的？但是恰恰在这样的情况下修，我们的升华才是最快的。实际从根本讲，我们的升华和长功之快，超过过去所有修炼人的想象，是因为我们是师父用宇宙根本大法来亲自救度的生命。所以不要看不起自己，其实那也是一个意志的问题，那是没有认识到自己的巨大的使命和责任。不要看不起自己，哪怕你救了一个人，你都是他和对应的无数众生的唯一希望。第二部分，大法弟子不能相互看不起。仔细回忆自己的修炼过程，多年来自己看不起过很多同修，同时也有很多同修看不起我。我们相互看不起，也是和其他生命一样，被大法弟子没有去完的人心表现迷住了。对待同修不足的表现时，没能想起和正确理解我们这一门的修炼方式和内涵。新宇宙的生命才能看到大法弟子修好的那一面，旧宇宙的生命是看不到的，如果他能看到，就是新宇宙的生命了。那么我们人的一面同在旧宇宙的迷中，又是这么一双愚钝的眼睛，是不是就会被同修一时不好的表现迷惑呢？我们很多时候会这样想，他怎么是这个样子啊，就互相之间看不起了。再加上在千百年的轮回转生中，大家互相之间不知道经历和被旧势力强加了多少的冤怨啊，不仅经历了无数的恩怨是非，弄不好彼此还欠过命债，所以有些见面就伤害，没见面想起来都还气不打一处来呢。但那都不是我们的真我本性。我就在想，我们在高层相约而来时，我们会互相看不起吗？在这里我想起了为你而来故事片中，无为尊者和青燕在天上结下圣缘，一起追随圣王下世救度众生。他们在天上那么的神圣和庄严，他们的身体都散发着各色的美好光芒，身后的光圈都光艳无际，他们是那么的相互理解和尊重。但下世多少年后，就在得法这一世，得法前，两人虽为夫妻，但却打得不可开交。无为尊者转生的刘大为，把青燕转生的吕春燕经常打的是遍体鳞伤，躲回娘家。吕春燕的老娘看到受伤回家的女儿，说了一句，看又把你打成这样。可见两人之间的家暴问题有多么长期和严重，矛盾有多尖锐，两口子之间不仅打闹，而且还相互看不上，都吵着要离婚了。而且原为无为尊者的生命在天上那么的智慧和神圣，在人世中这一世却转生成了一个混混，恃强成勇，横行乡里，成了别人惹不起的一霸。就说这反差有多大吧，你说那样一个混混恶习满身，应该让多少人人见人嫌啊。但我看影片时却知道他的真我是谁，他迷在人中干坏事的时候也就不那么看不起他了。我想师父知道我们每一个大法弟子的真我和来源是谁，所以总看我们好的一面，不看我们不好的一面，所以师父是那么的珍惜我们，不愿落下我们任何一个人，历尽千辛万苦都要度成我们。所以我们看待同修，如果不能从生命的本质和来源想，不能从修炼的角度思考问题，我们就容易陷在具体的恩怨和是非矛盾中拔不出来。同修之间被人的表现不好的一面障碍和迷惑，相互看不起和不买账，那就没有整体一说了，这就是邪恶最高兴的。邪恶就能在大法弟子之间制造更多的间隔，在各个击破，搞迫害，毁众生。大法弟子不能相互看不起，那也是彼此伤害最大的。 这段时间，我发现了这个问题，我注意排斥那些所有看不起同修的念头和坏思想。当看不起同修的念头冒出来时，我也总用五位尊者和青燕的故事来提醒自己。今天我们能接触到的同修都是有缘才走到一起的。我们在天上相约来世间住施救度众生时，我们会相互看不起吗？绝对不会的。同时我发正念清除那些坏思想。就这样，我发现看不起同修的念头就越来越少了。当看不起同修的心没有时，再来看同修，我发现我认识的每一位同修都是那么了不起，都是有不同的优点，我们能彼此互补。这些同修都是那么的值得我尊重和珍惜。一些个人认识，供同修参考，不足之处请慈悲指正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修去导致我家庭观的执着心》，作者澳洲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0月10日。十多天前，我被法备到转法轮开光这一节，里面讲到地上佛地上道问题时，师父说实际它不是靠吃苦修出来的。怎么修出来的？就像人一样，在年轻时执着心很多，到老的时候，随着岁月的流逝，前途无望了，这个心就自然放弃了，磨掉了。这种小道也是这个方法。背着这段法时，磨掉两个字就特别的刺眼，他就孤立地印在脑子里。我认真想了一下自己，我是修过来的还是随着时间磨掉的？回答是磨掉的。修来修去的走了小道了？我深感修炼的严肃，不是每天往那里一坐，学学法，练练功，做点正式大法的事情就是修了。师父在转法轮中明示，你得真正实修你那颗心才行。其实有的时候，自己到底是不是实修，不仔细辨别，还真是容易被假象迷惑。表面上我在家庭观中也在吃苦，也在忍耐，但是出发点是错的。前者是修心去执着，提高自己，而后者忍耐是减少矛盾冲突，过常人的生活。而我的不平也是在漫长的岁月中慢慢磨去的，根本不是扎扎实实的修去的。如果不深挖，还以为自己修得不错呢，其实走了小道了。当我意识到上面谈到实修的问题，就在写这篇稿件的头一天晚上，学法学到师父2006年洛杉矶市法会讲法中的一段答疑，对我触动非常大。师父讲，可中国大陆的学员要是一件事没做好，当别人指出时，他马上就说，你不知道当时这个情况是怎么怎么样的。读完之后立刻意识到，这句话直接就是说我呀，觉得家里人都认为这个问题就是针对我的，我当时就都有些不好意思了。我就是这样的，怎么以前就没有想到师父的这段法呢？就感觉是第一次读的一样。这么多年的家庭观，基本上每一次都是因为我不认错辩解造成的问题激化，自己悟性有多低呀。每次和丈夫同修发生矛盾，他说我辩解，我就觉得委屈，就觉得他是大男子主义欺负我，觉得这世上哪有说理的地方呀，找个人摆摆到底是谁对谁错，明明不是这样的，你连听都不听整个过程的来龙去脉，就劈头盖脸的来一通。所谓状态好的时候，其实也不在法上，
心想，我不和你办件事，不和你争辩，说我错了就我错了吧。状态不好的时候，就非要争辩个你错我对，到最后两败俱伤。这颗执着心，不说是不是有生生世世的因素，就说这一世这近50年从来没有修过，而且每次的磨难中都给他借口，都有理由，把他保护得非常好，一碰都不能碰。反过来，对于丈夫来说，这么多年他承受的太多了，那可不是一天两天，20多年，怎么过来的呢？我内心有无比的歉意，想着想着，我就又翻到师父讲的这段法，我的眼泪都要出来了，真是不争气呀。每次矛盾中，丈夫都是很严厉地指出我的问题，更是经常把师父讲的这段法的大部分大意说给我听。我当时就是觉得他说话刻薄，在恶语伤人，不听他讲话的内容，更没有想到是师父借着他的嘴在棒喝我。师父在洛杉矶市法会讲法中，在这个问题上又讲，作为人怎么能没错呢？修炼的是人怎么能没错呢？可是却没看见你承认过错误，你这不是露相了吗？读到这里，我为我这么多年的行为感到无地自容。唉，以前就是觉得我大部分都没有错呀，有错也是很小的，和丈夫的相比可以忽略不计，就是丈夫心胸狭小，找我的茬儿。记得有一次，丈夫说，这小孩都懂的道理，到你们家怎么就不好使了呢？我当时听着这句话，那个气呀，认为丈夫这话太尖刻了，这意思我连3岁小孩都不如了，再说什么根本就听不进去。但是他不知道我听不进去，到最后他说的精疲力竭，再问我一下，我的回答还是这个理在我们家就是不好使。丈夫简直崩溃了。丈夫崩溃的是，给我讲了这么多，我怎么就认识不到呢？我也要崩溃了。我崩溃的是，就这么点事儿，你怎么就没有完了呢？现在回头看，我为什么崩溃，就是这个执着怕曝光，在每次的濒临死亡前的垂死挣扎，而我却不清醒地为他存留，宁可修炼都不要了，还留着他，导致了先生的要崩溃。之前由于自己的不认错，导致家庭磨难重重，到了非常脆弱的阶段，看着奋力想突破自己的丈夫，看着也在修炼路上前行的孩子们，我却不知道未来的路在哪里。师父没有放下我这个不争气的弟子，看我这个问题太大了，已经自己没有办法迈过去了。师父希望我多学法，从法上尽快认识到自己的问题，就安排身边的同修拉我一起背法交流。背法每次要掉队时，同修都会鼓励我，督促我。我渐渐地在背法中升华，渐渐地学会了实修自己。师父看到我还有这颗精进的心，一次次地启迪我的正念。在学到这段法时，我才有这么大的触动。反复读了几遍，从心底感受到从没有过的轻松，真实地体会到了师父讲“相由心生”的一层法理。认识到了自己的问题，感觉到轻松了很多，同时也感谢师父的慈悲点化。“相由心生”选自各地讲法时在大纪元会议上讲法。师父在2019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还说，因为师父讲了，在你人生中碰到的任何一件事情，你只要是走入这个修炼的集体，都不是偶然的，都是为了你提高的。可是我们有多少人往外推，不但往外推，还变得非常狡猾。 我将师父讲的这段法记在心里，下次再有提高心性的机会时不再往外推，因为那是师父给安排提高的机会，不能再错失。我意识到了自己的问题，同时也想到了给丈夫带来的伤害。现在丈夫因为上次我们之间的矛盾，情绪仍然比较低落。于是第二天我就想和他沟通道歉。我想象中先生应该是会欣慰很多，因为这可是他渴求20多年的呀。可是当我谈到我认识到自己的问题时，丈夫的情绪没有丝毫的缓解，开始他说自己宽容心不够，不能要求别人改变等等，但是马上又说心里对我有怨，说我平时点点滴滴中都有正视自己的东西，而且对别人不服不仅是他，其他人也是。本来之前认同了我们还是要多学法突破一下，后来又说我说的话他就是不想听从等等。谈的结果是不尽如人意。我就想我自己，到底是什么心导致了这个结果呢？一，对别人有要求的心。我虽然这么多年没有认识到自己的问题，现在认识到了，觉得丈夫应该达到我现在的状态。二，有夸夸其谈和强制别人的心。丈夫状态不好，我给他开方子，并且希望他立刻行动。三，有不体谅别人的心，没有设身处地地从丈夫那里着想，倾听他目前的难处，看看目前的状态怎么样突破，而是将自己的理解强加给他。四，显示心。仔细深挖，竟然找到了显示心。看我都认识到这么多年没有认识到的问题了，在修炼上应该也是个大提升吧。这好可怕，因为这个执着心这么多年损失有多大呀，竟然还有显示心。五，证实自己的心。因为平时我和先生在一起做生意，一般我做错事的时候多，丈夫问我时，因为自己不认错，肯定每次对他有很大的伤害，而自己还不自知，为什么就矛盾会激化的那么大。其实他也有做错事的时候，我基本上不说他，不是我多么宽容，仔细找找有两个原因。第一，我们之间的强弱倾斜太大，我用人心维持着家庭的平静。第二，就是对丈夫有要求，我都能做到宽容你的错误，你为什么就不能宽容一下我的错误呢？由于希望被丈夫认可的心很强烈，当然可想而知的结果是什么了。旧的矛盾没有解决，新的矛盾又来了，自己的出错率也在不断的增加，有时候小概率事件都能够出现，最后就变成了我做的事情只要不出错就算做得不错，都达到了这么低的要求。但是心里也犯嘀咕，我不是这样的人呀，怎么就这样错误犯个遍呢？强烈的人心扭曲了自己的心灵，希望自己没有做错的时候得到对方的认可，这就是丈夫说的证实自己的心。六，争斗心。由于我总是做错事，再加上自己不认错的问题，导致丈夫对我的错误有很大的看法，经常矛盾激化得很厉害，矛盾越激化得厉害越对他有要求，心想你其他地方做得再好，但是由于你伤害我，我不觉得你做得好，这不是邪党的理论吗？认识到以上的问题之后，在生活和工作的点点滴滴中尽量归正自己，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修炼人，家庭环境也在渐渐的好转，先生和孩子们的状态都比以前好了很多，每天晚上一家人坐在一起围成一圈学法打坐，全家每天都沐浴在祥和的氛围中，真是如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，佛光普照，理义圆明。 在此再次叩谢师父的慈悲苦度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做真相资料的一点修炼体会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0月10日。做真相资料已10年多了，很平凡很平凡地走过了这些年。有一天在小组学法时，在与同修交流到做真相资料的话题时，我说了一句，不做这个项目很难体会其中的甜酸苦辣的，然后说了些感触比较深的事例，其实就是想告诉别人做这个项目不容易，有很多难事。我审视自己为什么把这些难事看得那么重，总是记在心里，不是强烈的执着这些感受吗？修炼就是苦，哪有那么顺利的事？罗汉碰到再大的事不是呵呵一乐吗？我的责任和使命不就是闯过一个个难关，走出一条这样正实法的路吗？我应该交流的就是在这个项目中怎么正念正行，起到比学比修的作用，这应该是我的出发点。第一部分，珍惜与同修之间的关系。资料点与同修之间会产生一些麻烦，比如资金问题，我希望完全由我出，可同修们总想捐钱，你不要他就跟你红脸。这件事纠葛了好久，我终于想通了，我想全资是太自私了，是求名求功德求不麻烦，我不是要修成无私无我吗？所以同修再捐钱我都乐呵呵地接受。再如安全问题，资料点本应单线联系，可时间长了，种种原因知道的同修越来越多，甚至同修的常人亲属也知道了，安全隐患越来越大。经过和同修们交流，大家都注意了修口，采取了必要的安全措施。有师父保护，小花会开到法证人间那一刻，我坚信这一点。还有资料接送问题，时间长了，接资料的同修并不固定，几乎人人都可能突然因为什么事到点没来，如果没代表，等待是煎熬的。今年有一次，我从一个比较重要的亲属宴会上中途离开，准时赶到接头地点却扑了个空，真是别有一番滋味。但我知道我不能有怨，一产生怨气，没准下一个失约的就是我。这种教训我已经有过2次了。资料都满足了同修们，资料交接的地点时间也尽量满足同修的意见，尽量方便同修。但失误总会有，我悟到修炼中没有一个人能十全十美。例如最近一个对接送资料非常重视的同修，那种重视的事迹让人感动，也突然忘了来，没有在这个事上成就十全十美。当然第二天两个人在同一个强烈的责任心促使下，在没有约定的情况下又来到了同一个地点，都决心为了救度众生不受损失不惜白跑。当然更多的是同修对我的帮助，协调人技术同修及其他有联系的同修对我那种无私无我的说明，才使资料点能顺利地走到今天。所以我对他们是由衷的感谢，同时警惕不要生出依赖心，珍惜他们的精力和时间，尽量不找他们的麻烦。第二部分，学好法才能做好事。我很长一段时间的安排是早晨一起床就开机，中午休息一会儿，然后一直到晚上饭后关机。学法练功放在晚上，这样的安排制作的任务是完成了，可学法却长期不入心，各地讲法一年也看不了一遍，年复一年，心性都感觉不到提高。这两年同修们也感觉到了我的状态不好， 开始主动给我减负，使我有了更多的时间学法背法，我也感到了状态有所回升。以前学法跟不上，做资料的积点就容易出问题。例如做资料都会有一个计划，一天做多少才行，然后细分这个数量，安排在一天每个时间段中，天天如此，按部就班。时间长了，做资料的真正目的就越来越淡了，弄不好就变成为做而做了，就是赶任务，完成了就心安理得了。是不是这样很好检验？机器突然坏了，你首先想到的是什么？不是救度众生要受损失了，而是完不成同修要的了，又要报修了，急躁心马上起来了，也就谈不上智慧解决问题了。那要出了废品，那个心情真是太难受了。是自己不小心造成的，痛心不已，是机器故障造成的，心情也很不悦。现在通过学法修心，我逐渐越来越淡定。磨练中，我逐渐认识到，作为大法弟子要勇于担责，尽力就好。认识到什么样的心性做出的资料的内涵是不同的，表面看一样，实质不同，救度众生的效果也就不同。资料从编辑到发放到常人手中，制作是中间环节。我只能添光加彩，绝不能抹黑。第三部分，是机器问题还是心性问题？修炼本没有机器，但在现在这个特殊的历史时期，我们必须得和机器打交道。修炼人知道机器也是有生命的，他来到我家，我一般都要给他讲一讲他工作的性质和使命，鼓励他好好干。机器一般都会全力以赴地干好的，因此表现是超常的。那么为什么同一型号的机器在不同的同修的手里，基本同样的使用方法，基本同样的维护，制作资料的数量，机器的寿命差别很大呢？我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。现在我认识到，还是使用人的心性不同造成的。使用人层次高，能量场强，就能使机器这个生命逐渐同化法，而且能改变这个空间机器零部件的品质。再不行，还可以用神通去解决机器故障。由于我修得太差，就只能用人的办法善待它。使用时尽量根据每台机器各自的特点使用它，养护它，尽量发挥它的作用，尽量延长它的寿命。我还注意到，你在情中泡着，你使用不当时，你情绪不稳时，你要在急躁埋怨它，实践中保证是越急越出事，越气急败坏越修不好故障。不管出了什么情况都心态平和，反而会好。还有一个容易忽略的问题，就是我常想，我做了多少多少资料，完全忘了机器的功劳。认识到这一点之后，我现在是开机鼓励，关机谢谢，真心感谢机器的辛劳，真心表达自己的敬意。我常讲，我最缺的就是时间。这么多年，我只出事三次，是为了陪床、扫墓、奔丧。这些年，市里新建了不少公园、游乐场所、购物商厦、电影院，我都没去过。为了安全，必须低调处理人际关系，亲朋好友尽量不走动，甚至对门邻居都没互相串过门。亲戚朋友有的说我是宅男，他们都迷惑我在家里都干些什么。有时一天天的足不出户，到了傍晚突然就产生了一种暗无天日的感觉，是因为白天光忙着低头干活了，没抬头看一下窗外的明媚阳光。生活是很简单了，能在院子里散一下步都是奢侈了，多少年没有了。偶有孤独寂寞，听首大法弟子的歌曲就排遣了。放弃常人的一切乐趣，是我心甘情愿的，为众生的得救做出自己的贡献，是我生命的真正意义。 就交流这些吧，不符合法的地方敬请同修指正。
各位听众，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为您播送到这儿，谢谢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，下次节目再会。